师，请。
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神。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里，我们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们借着你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哦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愿你主话语的真的能进到我们的内心，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依靠。也愿你的话语真的在我们的心里与种子一般，能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所以愿圣灵也在这里运行，来帮助我们把你的百姓带到神爱子的座前。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的教导、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回归转向。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建造我们的家的第一堂信息，是做贵重的器皿。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那个瓦器，我们是那个木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脱离卑贱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能够自洁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卑贱的器皿然后转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就像我们知道的那个乃曼家里边的那个使女一样，没有名的使女一样，神也会大大的使用她，去祝福她那个国家的一个将军元帅，让她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成为一个有榜样性的一个宣教师。今天是26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什么特别呢？我来到这个教会正正满了2个月。那过去这2个月呢，我相信说我跟大家有很多的交流，我希望这2个月里边基本上能够探访到我们教会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我们有一些蛮多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比较深的交流。那在这个交流当中呢，那我想也领受看到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和教会的需要，那我就准备了这一个系列，我不知道有多少堂，8堂或者10堂，但是今天是第2堂，那是根据教会的需要，也是根据我自己的祷告跟领受，来一边的祷告一边的领受，一边来准备我们主日的信息。那今天是第2堂，我们在基督里的饶恕。很多年以前我在 Charlotte 一个教会讲道，那天是母亲节。在前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原来那个教会的负责 youth 一对美国的白人夫妻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说住在他们家里，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在当地教会去服侍就可以了。那你知道这对夫妻是非常爱主的，所以 youth 也很喜欢他，包括我的2个儿子也很喜欢他。我们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有一个很丰盛的晚餐，而晚餐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吃这个水果。这个妈妈就跟我们谈了她的故事，她告诉我们说她有5个孩子，但是呢那个小儿子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跟她淡绝了关系，没有任何的信息，没有电话，没有卡片，根本也不可能有探访，回家了看看妈妈。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知道第二天是母亲节，你看到那个母亲含着那个眼泪的那个眼睛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一个母亲她那个深深的失望，还有她深深的一种的期盼。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讲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母子之间有一条很深的裂痕就立在那儿，没有办法逾越。我们有没有思想说，在你的家里有没有这个很深的裂痕，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孩子，你又怎么样能够弥合这条裂痕？我服侍的教会当中有一位医生，夫妻俩也是很爱主，当医生的时候就开放他们的家庭，从一个 Bible Study Group 建立成一个教会，所以你会看到他是非常爱主的，爱弟兄姊妹的。每次我去的时候他说，马上到我们不到外面吃饭，在家里我做最好吃的给你吃。那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比较深的沟通，他也给我谈到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每年过年的前一天，就是大年初七的时候，他总要写一封信，很长很长的信，而这封信他要寄回上海，他要去咒诅，去谩骂那个人，而那个人就是在文革当中诬陷他，把他送进监狱的人。其实后来他知道了这件事情，知道这个人已经死了，他还是要在除夕的晚上写一封信送到上海去。你有没有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有没有这个阴影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形成，并且你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伤害？2015年的时候，法国发生了一次恐怖的事件，129个人死亡，352人受伤。在这个子弹打穿的玻璃上面，有一束玫瑰，还放了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说：“以什么样的理由？”然后我们知道整个法国动用了他国家的力量，然后就发射了导弹，导弹上的每一枚都写着说 From Paris with love， From Paris with love。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导弹带着爱发射出去。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些导弹会给那些死亡的、那些受伤的能带去爱吗？能够抚平那些还活着的人，但是亲人已经受伤离去的人的他的内心，能抚平他们的眼泪吗？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和平、欢乐和盼望吗？能不能？911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动用了整个国家24年的时间来阿富汗，你觉得这个恐怖主义被消灭了吗？你觉得动用这么多的军队，伤亡这么大的力量，花费那么大的金钱，你觉得他要准备推翻的、取消的那个政权是仍然存在掌握政权呢，还是已经被消灭了？你会看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弥补割舍的这个裂痕，你如何让你从这个阴影当中，从那个恐怖的伤痕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你如何让这个世界真正的走于安全和平，如何这样做呢？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涵养、我们的意志力、我们个人的知识、智慧和我们的能力，甚至我们个人的宗教情怀，还有国家的力量，都什么？都失败了。那么我们靠什么？我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我们看看耶稣他给我们一个比喻，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答案， 能不能寻找到出路。主席已经带我们把马太福音的18章23到35节已经给大家都读过了。这个比喻呢我们听过了，非常的跌宕起伏，非常有戏剧化。我们看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大概会把它分成三幕，我们看一幕幕怎么发展。那第一幕我们知道说耶稣在讲是一个天国的比喻，这个天国的比喻呢就是天国的王或者这个主人要跟他的这个仆人算账，他欠了一笔账，欠了多少呢？1000万。那这个仆人这么多的钱肯定是还不上了，那这个主人就吩咐说，还不上，钱钱还债天经地义，你要把你的财物卖掉，儿女包括你自己卖掉，可以来抵债。那这仆人就服服待地，跟他央求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他没有赖账，他是要还的。这个仆人呢，他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免了他所有的债。所以这个故事第一幕里边，你会哇一下子觉得非常为这个仆人而高兴，欠了这么多他还不清的债，结果那个主人动了慈心就赦免了他，所以就为这个仆人真的是高兴。我们思想几件的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欠了这么多债，主人还是吩咐他的仆人，那么在吩咐之后呢，那个欠债的仆人开始匍匐在地来归，来求饶，求饶恕，求恩典。那最后呢，主人就动了慈心，1000万赦免，然后给他自由，你自由了，你现在没有债务了。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个问题，动了慈心使这个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的那个王，也就是那个主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许多次谈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他动了慈心在马可福音1章40到41节也说，有一个大麻风的来鬼他说，哦，说主啊，如果你肯就不要我洁净。我们知道这个大麻风对人的那个折磨，那结果呢，耶稣就动了慈心，伸过手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吗？他就洁净了。这是耶稣动了慈心。我们在路加福音15章一直在谈的那个无条件的爱的父亲，他远远看到他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不管他多么的衣衫褴褛臭气熏天，但是他是远远的看见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住他给他亲嘴，动了慈心。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主，他的那种怜悯跟慈爱。那么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你认为你在神手里的欠条是多少？我们知道这个仆人欠了那个天国的王或者欠了他主人是1000万两银子，那我现在问你，你觉得你在神手里的欠条是多少？罗马书3章20节说，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罪的工价是什么？就是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罪不被赦免的话，我们都要接受神的愤怒跟审判，我们都要下到地狱。有一个牧者说，只有牟迪才有资格来讲地狱的信息。为什么？他说每一次当牟迪一提到地狱的时候，他就带着眼泪，因为他知道地狱里边的景况，那种硫磺与火的煎熬所带来的永生的煎熬。但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人，这么高的代价，这1000万的欠条，我们死的代价，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全的， 就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免了我们所有的欠条，或许是高过一千万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代价。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第二幕，他说那个仆人出来了，被这个主人赦免以后，高高兴兴的，没有债务了，就出来了。啊，看到了一个他的同伴，而这个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这里边讲说，他就揪住，然后掐住他的脖子，让他还钱。那这个同伴呢，做的是跟他一模一样的事情，服服待地，说同样的话，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也不是赖账的，我要还这个钱的。那这个仆人的做法是什么？他就把他下到监里。这是这个饶恕的第二幕。当我们从第一幕刚刚为这个仆人被赦免的那个欢喜当中还没有真正的冷静下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就看到事故发生了翻转。那个这个时候是你会怎么样？你的情绪一下子就会非常的愤怒，就会拍案而起，就会觉得哪有这样的恶人。我们来看被善待的那个仆人，对欠他的同伴来讲，他是用什么？不是吩咐主人，分他欠了那么多钱，主人只是吩咐他要做什么，但是他是要揪和掐的这个动作。我们知道同伴对我们来讲是指的同奔天路的，也就是说同奔天路的是我们教会，我们自己面对的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看到同伴他恳求的态度跟他在主人面前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主人面前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结果就是不一样的。结果呢，这个欠了很多很多钱他没法归还的这个仆人，结果对欠着他非常非常少的十两银子的那个人，他不肯去饶恕。他得了大大的恩典，但是他不愿意使小小的恩典。他被大大的饶恕，他不愿意去饶恕别人。这里我们看几个，第一个我们看到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出来是免除了这个重债 ，OK， 一身轻松的，是冒了大恩的出来。其实你不要想到一个事实。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当我们那一天跨进了福音大门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从罪恶中被赦免的时候，当我们从罪恶里被饶恕出来的时候，我们很轻松。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我们后来的行为，我们后来的言语，是不是与我们说蒙德恩相称？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果子？我们是不是有属灵的骄傲？我经常被师母提醒，他说你有属灵的权柄，你有属灵的装备，他说你有没有属灵的骄傲？我们需要反思。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有属灵的这个位置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也有很多属灵的装备，可是我们有没有属灵的骄傲？我们觉得我们出来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似乎在神学上，在圣经的知识上，在很多的东西上我们高人一点，别人多了一点，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些的骄傲，就会看不起那些是不是在一些的圣经的装备上，在一些的事情上好像不那么属灵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比喻进到第三幕啊，第三幕的时候，那这些同伴啊，这些同伴看到他这个行为以后就非常忧愁，最后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主人。那主人就把他抓过来说 OK， 你央求我，我怎么样定你的？我饶恕了你，我赦免你的债务。可是呢，你 你是不是应该也赦免你的同伴，像我赦免你一样的？你怎么这么狠，揪住别人，掐住别人，把你下到监里去？那只是十两，你欠了我是一千万。最后呢，终于得到伸展。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幕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痛快，哇，公义得到了伸展。我们知道这个同伴是指着对失去见证的人呢，呼求神的公义圣洁。我们知道神的管教在这里边看到了，管教是来显示神的公义，管教也是让我们来悔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会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救恩，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的，我们只是凭借着信心的这个平台来得到这个白白的得到这个救赎，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如果神要追查罪孽，是没人站立得住的，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一个比喻在圣经里边有许多的比喻，三十几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当中，或者在比喻的前边，或者在比喻的后边，都会有一个关于这个比喻的总结启示或者是命令。在这个比喻的三十五节里边，它就是一条命令，也是一条总结。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是条命令，对这个比喻的最后的总结的命令。那饶恕的原则是什么？按照神的吩咐，从心里饶恕，它是从心里边，不是口里边的，它是内在的饶恕，不是外在的，它是永远的、长久的，不是暂时的，它是一个实质的，不是一个形式上的，这是一个饶恕的原则。那么我们看到耶稣的比喻里边四个层次，在这个比喻当中带给我们四个的层次。第一个，我们看到说一千万银子的欠条在谁手里？在天国的王手里，在主人的手里。那我们知道十两银子的欠条在谁手里？是在仆人的手里。那么我会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当如果你是蒙了大恩，你被赦免了，但是你又不肯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会得到管教。最后我们看到天国的饶恕的原则就是从心里去饶恕，完全彻底的饶恕。这是这个比喻的四个层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来看耶稣所带给我们的饶恕的一个榜样，他怎么饶恕？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按照人的正常的思维和逻辑，如果我们被钉上十字架上去，被一些人钉上去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晚辈说什么？看住他，他把我钉着钉着，他钉着我的手，看住他，他叫着要把我钉十字架，好好看，记住他，我死了，但是你们要去为我报仇。这是人的正常的思维。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你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这是主给我们那个饶恕的榜样。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被饶恕的。我们看在弥迦书里面讲说，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入深海。踏在脚下，投入深海，我们所有的罪孽，神是这样对我们的罪，对待我们的罪，我们被饶恕。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那个以赛亚里面谈的两处的经文，他说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与薄云减没， 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但以赛亚43:25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我涂抹了你的过犯，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如果神要追究我们的罪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主道文里边有一句话叫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到底如何来解释这句话？我们可以背诵这一段主道文，可是我们是不是理解这段主道文？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知道债在这里边它有蛮多的解释，看这个债在这边它基本上有几种解释。第一个是亏欠，有债务，那债务还有罪还有过犯。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知道它可以是亏欠，可以是债务，是过犯，但它不能是罪，因为我们人没有赦罪的权柄，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那对这句话的解释呢，那个坎鲍摩根呢是有一个解释，他的解释说，如果我们期盼得到赦免的祷告，我们免了人欠我们的还不行，我们还需要如数的偿还我们欠人的。这是一个比较深的解释，不是说我们仅仅的去把别人欠我们的去免了，你还需要把你欠别人的偿还，然后前面神才会免我们的债。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因为我们先去偿还了别人的债，我们去免了别人欠我们的债，神才会免我们的债。会不会有这样的逻辑？我们往下看。Tim Keller 呢，他对这句话的解释，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一颗不肯饶恕的心，也是一颗不蒙饶恕的心。你不能够饶恕人，因为你没有没有蒙饶恕。这个话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或者从反方面来谈的。那如果你不饶恕人，你就是没有被饶恕，或者没有蒙饶恕，或者说你不饶恕别人，在神那边你就得不到饶恕。后面的话语我们会看到神怎么讲。所以在圣经里有一个要求，如果说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你有弟兄得罪了你，你没有跟弟兄和好，那么你就去先和好才过来献祭。那这个比喻的前提的时候，是彼得来跟耶稣，来跟他的师父，或者跟他的这个带领的人。当时我们知道耶稣是收了蛮多的门徒，他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里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门徒的训练，带领这些门徒，实际上他最后升天的时候，这些门徒能够在地上建立神的身体，或者是来建立教会，建立神的国度。彼得来跟他讲说，我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7次，够不够？7次很多了，我们平常大概饶恕别人不是7次了，有1次2次的饶恕就很多了，我们饶恕7次够不够？神说那我不是这样的，你要有70个7次，也就是说这个饶恕是没有止境的，不是说49次或者70个7次494次就可以了，不是的，这是告诉你是没有止境，你永远会饶恕下去的。所以我们知道饶恕人，这是神的命令，饶恕人是神的命令，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所以在马可福音11:25-26里面也说，你们站在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后边接着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就是刚才那个 Tim Keller 所解释的，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你不免别人的债，如果你不饶恕别人，那么神也不饶恕你。这个道理是在这边，话语也是在这边。如果你不饶恕人，你们的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你的过犯。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神的命令。所以关于主饶恕的命令， 你我是不是会马马虎虎的去看待？尤其面对你生命的经历当中的很多的磨难的时候，很多的伤痕的时候，很多的委屈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先饶恕别人，完成其心里的饶恕，要先与人和好，才能与神和好。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我们要先与神和好，我们才能与人和好，有没有对？我觉得也对，但是这个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是说，我们要先与人和好，才回来跟神和好。我们先对人对我们的冒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先饶恕他，神回过来饶恕我们。饶恕要真正的从一个伤害、惧怕、悲伤的一个阴影中走出来，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这个照片是我跟好东西照的，这是最后的一张照片，以后就没有再跟他有留影。他2018年的时候就是在 Texas 这边被枪杀了。他是中国西部的一个传教士他的太太 Laura 是在我们北卡的一个堂里边的，9岁时候获到神的特别的呼召，要到中国宣教。结果在 UNC Chapel Hill 毕业以后呢，就懵里懵懂地到了中国去。结果一年呢也没有很清楚，结果呢好像感到神说你要到西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他说什么地方最艰苦？好像他的理解问了别人说兰州最艰苦，他就跑兰州去了。哎，就碰到了好东。他是一个歌手，弹吉他的一个歌手，流落街头几乎要自杀的时候，结果就遇到了 Laura， 最后结婚，生了4个孩子在美国的西部是专门做这种穆斯林的，还有一些国内过去的传道人的一些的施工。那2018年的时候呢，他来带着孩子，带着太太回来，在 Texas 参加那个 International Prayer Meeting 的时候，结果出来的时候被一个17岁的少年因为吸毒迷幻出来开枪。他其实开枪先打伤了另外一个人，他没管，结果第二个碰到了好东西就开枪。开枪因为是散弹枪，没有致命的伤害，但是当他看到好东跑到好东面前，他有那个枪托对他的脑袋来回的实施攻击，最后第二年的时候我去，我问 Laura， 因为第一张照片我们去在一个餐馆吃饭，我说你愿不愿意我们再回到那个餐馆，我们在同样的桌子上来吃饭。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说好。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边一定会想起往事，所以在这边我们又在那个桌子上一起的来招待自己家人。他的4个孩子在他好东去世的时候，一个是2岁、4岁、6岁、8岁。这是他4个孩子，这是 Laura， 这是我去的时候给他最小的那个 Ian。 我在那一次教会 Christmas 去的时候，我背后的一个姊妹拍了这张照片，她说 Ian 就像站在他的父亲的身边一样，小小的 Ian。 所以我跟师母我们有些商量说，这个家庭我们这样的感动，我们陪伴这个家庭走一直到这个孩子到他成人为止。那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你觉得 Laura 应不应该饶恕赦免这个青年人？我跟他有很多的交流，这个案件持续了3年半，因为这个杀人的人他拒绝认罪， 老二给我讲说，我很想，但是我不能。三天半以后，这个人被判了15年徒刑。有一天，他们那个小的女儿来问妈妈，她说：“妈妈，她说那个坏蛋为什么要杀死爸爸？”妈妈说：“因为他不认识耶稣。”第二天一早晨的时候，这个索菲亚那个最小的女儿就趴到妈妈的床上，她说：“妈妈，她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她说那个杀死爸爸的人呢，在监狱在读圣经。”哇！当我听到劳拉给我分享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震动一下，你知道吗？或许我们大人很难从那个伤害当中那个阴影里走出来，可是孩子不一样，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他可以学会饶恕，神特别的怜悯恩待他，让他能走出这个那种伤害那种的阴影当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当你被伤害深深的伤害当中，你想从那个伤害的阴影走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半夜起来醒过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难过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那扇门打开的时候，不管哪个事件，不管哪个人给你造成那种深深的伤害，那种折磨，那种磨难的时候，那就会带下眼泪，带下愤怒，带下思念，能不能走过去，能不能够，这是摆在我面前的。我们怎么样来转，从我们的环境当中回转过来，向着主。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转眼看耶稣。那转眼看耶稣有几重的意思，这里边在约翰福音讲说，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要仰望自己所抓的人，往上看，往耶稣的十字架看，往耶稣的身上看，我们在看神怎么看我们，他有时候从上面怎么看我们，他说我要教导你只是当行的路，你要定，我要定眼在你身上劝谏。当你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你。所以转眼仰望主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从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不管你受到多大的灾难或者多大的委屈多大的伤痕的话，你要把你的眼睛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来获得他的教导，他的引导，获得他的同在，他的安慰。第二个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一直不断的去效仿跟学习，学习什么？耶稣他的谦卑顺服，他的饶恕跟赦免。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如何的合一，在饶恕之中的合一。在以弗所书2:16讲说，耶稣是在十字架灭了冤仇，这个十字架呢，就是两下归为一体，要与神和好。这是指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也指外邦人，因为十字架的因素，我们要和好。这些指在我们所有的在家庭、在教会里边，如果有一些怨恨存在的时候，我们靠着主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要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看一段的经文会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在以弗所书4:30-32，他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健康与正常的生活方式。30节说，你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曾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纵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框架，道德的约束。实际上在道德的规范上面，道教、佛教、伊斯兰教都会有这样的要求，与人为善。但是这里边谈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同的，我们这个道德的规范要求不同的原因在什么？在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有印记的。这个印记是什么？是当你跨进福音大门，将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会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印记，你是属主的，你是有圣灵内住的人。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维护神家的合一。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边话里面，我们内心的那个苦毒和恼恨愤怒是我们内心的表现，我们外在的表现是嚷闹与诽谤。我们教会是蒙神恩典的，我们经历了一些挑战，我们可能也经历过一些危机，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过去十多年服侍教会里边，是有蛮多没有走过来的，因为教会的分宗撕裂、党派之间的、互相之间的那种的奋斗，最后导致教会受伤害，最后导致教会被告上了法庭，而执行法庭的命令。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党派之间的时候，他内在的那种苦毒、恼恨跟愤怒，我们也看到外在表现出来的那种的嚷闹、那种的诽谤、那种的魔鬼所使用的谎言，在整个教会里流传，来俘获那些中了谎言的人。有时候不仅仅是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和姊妹，有时候或许就像彼得被主所讲的，魔鬼离我去吧，我们的一些的教会的领袖，我们的一些的传道和牧师，照样可以成为魔鬼攻击教会的工具，中了他们的谎言。这里要求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印记的基督徒，我们的虽然在道德规范上跟事业，但是我们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一个健康正常的生活方式的有一个具体的命令在这里边，你们要以恩赐相待，曾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几年前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也是一个传道人，他离开了我们这边，到别的州里去了，也是在泰克萨斯。他有一个房子啊，本来是有一个叫 Starbar 的一个 General Manager 租的，结果他 lost job， 那房子就不租了，他就要把它卖掉。后来说你就帮我去处理这件事情吧，那我就帮他这个处理之前，他要上市卖掉他，用了3个月、4个月的时间，你帮他处理，反正能做的我就做，我做不了的，那我就 sign to 那个 third party 去做，那么叫别人来做。那其中呢，他的大理石那个 counter 坏掉了，那换大理石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所以那些工作人员换完以后呢，就把这个煤气管道的管子留在那边，接上煤气的炉灶，但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接了很多次，只要接上去以后呢，就漏气，你开气就闻到煤气味道。我跑了几个店想去买一些能处理的手弹垫圈，结果都没有办法解决。几天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我们办不到了，我只有一个办法，打电话给煤气公司叫他们来办。 那个人接了电话过来以后，打开包拿一个垫片往上一放，啪拧紧的时候解决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垫片。我说多少钱，他说免费。那我还是蛮感动，你抛车那么远，我还是送了他20块钱的小费。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他告诉我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管道的这些连接啊，如果没有这个垫片，或者垫片的这个功能如果没办法实施的时候呢，它会漏水，会漏气，它会导致你的经济上的损失，它甚至会有危险跟危机。那么同样的道理，你有没有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恩典如果在我们所有的施工上面，在我们处理人跟人的关系上面的时候，如果没有饶恕这个垫片的话，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恩典照样会漏掉。曼德拉被囚禁了很多年，放出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当我走出囚室的时候，迈往通往自由建立的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清楚自己越不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在狱中。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实？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伤害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被囚禁，依然被辖制，依然被捆绑。你捆绑的不是别人，你捆绑的是自己被捆绑，自己被囚禁，自己被辖制。所以这里边我们会想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经历的苦难他都经历过，我们挣扎的黑暗他也都走过了，我们所承受的羞辱他也承受了，我们身体与记忆当里边的伤痕他也有。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不仅是经历走过承受和拥有这些，更重要的是他胜过了这一切，他胜过了黑暗，他胜过了灾难，他胜过了死亡，他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知道隔离的墙他推倒了，我们下次的连条他也打破了，那么我们肩上的债务他也替我们付清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样把重担来交给主，是要靠着他来走出这些恩怨，走出这些伤害，走出这些阴影。我们要在他的饶恕，在他的恩典当中，在他的爱当中，我们来得医治与释放，成为一个真正在基督里自由的人。今天的信息我分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通过耶稣的比喻来讲在基督里的饶恕。我们谈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1000两银子的欠亏欠，10两人的亏欠，一个是在王的手里，一个是在仆人的手里，一个是在主的手里，一个是在我和你的手里。我们谈到基督的饶恕，耶稣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应当怎么去饶恕别人。我们谈到了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悔改，我们怎么样恢复与人与神的合一。饶恕的榜样与恩典来自耶稣，那么饶恕的决定在谁？在于你和我。我们在这篇信息结束时候，我们有一个饶恕的祷告。我们希望每个人，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请求圣灵在我们内心有他深深的作为，有他深深的工作。我们真正可以转眼仰望基督， 走出我们生命当中无法走出来的那个要去饶恕的那个阴影。主，我们感谢你，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愿你对我们的心讲话。在我们过去的岁月当中，在我们生命中所走过的旅程当中，我们经历过伤害，或许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孩子，甚至给我们的配偶，我们有过裂痕。或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我们工作的单位，我们的老师、同学、朋友，我们曾经被霸凌过，深深的对我们的身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或许也是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与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牧者之间，在跟我们的同工之间，在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也发生过一些的不愉快，一些的纷争。主，在这个时候，哦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转眼来仰耶稣。当我们无法从我们的经历和伤害当中走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回转过来，我们来看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成就我们的。”说我们知道我们欠的是一千万的，这个欠条在耶稣的手里，他饶恕了我们。可是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还有人欠我们十两的银子。主，今天你光照我们，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我们找到一个对我们的伤害最重的，在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如睡的时候想起这个人的时候，主，我们今天你让我们打开饶恕的门，我们放他出来，我们放他离开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门，那个房间。哦主，不仅仅释放他，所以你也释放我们，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人，我们不再为这个事件所捆绑、所瑕疵、所囚禁，在基督里边。哦主，我们真正的来得安慰，来得医治，来得释放，来得自由。哦主，我们经历这个饶恕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力量，那份的甘甜，我们回到基督里。主，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回到基督里与人和好。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教会。如果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之间还有一些我们说过去造成的纷争或者伤害的话，主，你亲自来遮盖，你也亲自来洁净，你也亲自来带领我们从中间跨越过去，靠着主，靠着十字架的恩典，靠着十字架所发出的光，我们说，主，我愿意放下过去的一切，哦主，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真正的生命的主，我救赎的主，我饶恕的主，来每天与主同行。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可以真正的来享受主你真正要赐给我们的那份的平安，那份的喜乐，那份的盼望。主，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在世界上没有出路的时候的答案，但在基督里我们有答案。靠着耶稣基督， 靠着那胜过黑暗、胜过灾难、胜过危机的耶稣基督，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真正被你悦纳的生活，一个饶恕人的生活，一个在这条天路上与主同行的，来经历主信实、经历主恩典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赐下一颗饶恕的心给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最后有一首饶恕的诗歌，叫《饶恕的心》。